是奥地利皇家博物馆的馆长，也是喜欢与学生讨论的老师。他如何将这两种身份结合在一起？他认为国家博物馆的功能不再呈现过去是如何的富强，能从其他国家抢来许多钻石和宝物，也不再显示曾经拥有的辉煌，能有这么多艺术与稀有的珍品。博物馆的功能是为提供教育与研究的场所。因这看法，他组织讨论会，让有兴趣的人定期前来，善用博物馆的资源，与他做更深入的沟通。他的生命犹如一颗磁铁，吸引年轻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包括孟德尔。奥地利皇家博物馆馆长是由地位崇高、深得众望的学者担任。科勒是著名的昆虫学家，许多昆虫的学名有科勒的名字，例如黄枝伞白蚁、丹带蛱蝶、大娟斑蝶、摩尔凤蝶等等，都是科勒发现与命名的。科勒也是白蚁专家，善于防治白蚁，这对博物馆保护古物有很大的帮助。科勒不是长期坐在馆长办公室里的人，他像昆虫四处走动，常与来参观的人对谈。他认为博物馆不只是为了展示，更是为了教育。他担任馆长最快乐的时光是在认识参观者，与他们建立更深入的关系。他在博物馆内设讨论会，鼓励参加者将讨论的内容投稿到维也纳动物与植物学会会刊。孟德尔在维也纳大学期间常去博物馆，本来是看生物标本，无意中认识了科勒馆长，加入了馆长的讨论会。讨论会还有几个常来的会员，包括维也纳大学法律学系的莫塞拉格与奈里、矿物学系的史威伯尔等人。孟德尔与奈里的感情最好，奈里对生物学很有兴趣，两人曾一起修昂格教授的课。奈里后来结合了法律与生物学，成为推动稀有生物保护法的学者。1853年12月，孟德尔在维也纳动物与植物学会会刊发表《名蛾幼虫对于萝卜的侵害》，1854年发表科勒博士指导孟德尔有关豌豆象鼻虫虫害的摘要报告。这两篇研究报告都只有3页，但是对喜爱研究的孟德尔来说，他的努力终于获得肯定。因为当时政治对教育的干涉很大，一群仍对教育抱持理想的人在摩拉维亚聚集，成立了布尔诺专科学校。这是新制的专科学校，将高中3年与大学1、2年级结合，学生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其他大学的3年级，或成为专门的技术人员。这种教育制度广受欢迎，吸引了不少有抱负的老师前来。学校刚开始的时候呢，每年级只设3班，每一班竟然有上百名的学生。布尔诺专科学校的校长奥斯毕兹是一位物理学家，年轻时参加过科勒馆长的讨论会，一直到孟德尔也参与过该会，对孟德尔就特别的亲切。1854年5月，奥斯毕兹聘用孟德尔教授物理学与自然科学，理由是孟德尔有自己的独特想法，能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时间证明，这位校长的看法完全正确。孟德尔的头衔是代课老师，以丰富的教书经验以及曾在维也纳大学修课的经历，很快升任为自然科学教学的规划者， 并指导新进的教师。与孟德尔一同教授自然科学的教师后来都成为孟德尔的好朋友，包括扎瓦拉斯基还有莫可瓦斯基。扎瓦拉斯基是植物学家，也是一位优秀的自然观察家，本来在乌克兰的兰伯格大学担任教授。1854年爆发克里米亚战争，乌克兰受到战火波及，于是前来布尔诺任教。1856年孟德尔开始进行豌豆的杂交试验时，扎瓦拉斯基是他的研究伙伴，孟德尔常与他一起讨论，直到1860年克里米亚之战结束，扎瓦拉斯基才返回乌克兰。莫可瓦斯基是一位旅行家，曾经游历欧洲大部分的地方，还到亚洲旅行。他的专长是植物地理学。由于莫可瓦斯基对植物的了解与丰富的野外经验，他的植物地理课几乎是一场又一场的探险，高潮迭起，使学生全神贯注地上课到最后一分钟，被称为布尔诺学校最会教书的老师。1854年，孟德尔与150位年轻的老师组成布尔诺自然科学研究学会。莫可瓦斯基是最热心的筹办者，每星期相聚讨论时，无论什么题目，无论懂不懂，莫可瓦斯基都会参加。1865年，孟德尔发表两场植物杂交试验的演讲，莫可瓦斯基也都在场，他是一流的倾听者，并坚持要将此研究发表在学会的期刊上。他虽不懂，但相信有朝一日总有人会懂。1900年5月8日上午，在剑桥开往伦敦的火车上，著名的剑桥大学生物学教授贝兹森正准备到皇家园艺学会演讲。他利用空闲翻阅图书馆随手借来发人问津的研究报告，就是孟德尔的植物杂交试验。贝斯森读了之后大为讶异，后来写道，原来生物遗传学最主要的定律早就发表了。贝斯森在当天的演讲园艺学探讨以遗传为题，不是讲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大力推荐孟德尔。从此孟德尔在20世纪才广为人知。1856年，奥斯庇兹再替孟德尔向教育部申请教师资格考，教育部接受申请，并将考期设在5月5日。但是孟德尔在考前听说自然科学的主考官竟然是凡瑞尔教授，便以头痛为由撤回最后考试的机会。孟德尔一生都是个代课老师。孟德尔在给母亲的一封信上写着，黎明前是最黑暗的时刻，但是我们依然存着盼望。孟德尔不再为这些遭遇自怜，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他在维也纳大学所受的装备已经足够他面对更值得要打的一场仗。拿布院长发现孟德尔自维也纳大学归来有很大的成长，对研究也有高度的热忱，就将修道院的花园给孟德尔作为生物试验的用地。这座花园约6公尺宽，36公尺长，修道院里一大片的土地没有作为观赏用的花园，没有作为接待来宾的地方，没有盖成聚会的场所，而是长期留给孟德尔做试验。现在孟德尔遗传率已经成为生命科学的法则，生物课本已经为孟德尔的重大发现留下许多的篇幅。但是起初是谁肯为孟德尔留下一大片的土地呢？自古以来，人类就知道育种的重要，无论是饲养动物或者是种植作物， 要得到理想的收成，必须有优良的品种、足够的养分、合宜的生长环境与常年累积的经验。几千年来，牧人与农夫发现，优良的品种经过几代之后，就会失去原先良好的特性。避免这种现象发生的方法，是让不同地区、不同环境、不同海拔高度的优良品种持续的交配，方能维持后代的优良。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里蕴藏了解开生命遗传的奥秘。科学知识的重大突破，常是因为有人在最基础的问题上问对了问题。农人与牧人虽然不了解育种劣化的原因，仍然可以持续配种维持生产，但是少数人认为这些日常所见之事背后一定有个法则，奇妙地在决定育种的结果。有趣的是，法则的探讨常会引人接近上帝。法则是不改变的，不改变的是来自上帝。上帝在创造植物、动物时就各从其类，这是什么意思呢？生命科学的起源就从这个问题开始。生物分类学是生命科学的基础。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以生物外表的相似性区别了500种的动物。他提到，自然界的生物有雄的，有雌的，交配产生下一代，因此性别的存在必定有其目的。中世纪时期，因着实际生产的需要，生物分类发展为育种的技术。伽利略在1615年写道，人类要认识上帝，首先是透过大自然，了解大自然的法则。这句话赋予自然科学研究神圣的意义与推动力。1928年，诺贝尔物理奖的得主以油滴试验证明电子存在的芝加哥大学密利根教授在自传中写道，为什么历史上许多科学大师如伽利略或牛顿等人会相信上帝呢？最关键的因素是，他们不以人生的经验，而以上帝创造的法则作为一生信念与判断的依据。人生的经验往往反复无常，起起落落，用经验看人生与周遭的环境，很容易沦入一种心态，认为世界虚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结果将会改变的森林、河流、海洋等奉为神，这是人类崇拜诸神的由来。但是科学大师伽利略在自由落体找到力学的法则，牛顿在天体运动找到万有引力的法则。万有引力是看不到的，但是万有引力的法则却能解释许多未见之事。因此他们知道，宇宙不是盲目的运动或者是无意义的存在，而是在上帝的手中。